我的梦想呢每个阶段都不同，现在呢我的梦想就是想拥有一个爱我的人，毕竟呢这辈子只被人伤过没有被人爱过。所以呢这一期我访谈了一位恋爱达人，这是我最期待访谈的一位嘉宾，他的 ID 呢叫姑姑，所以呢下面我就喊他姑姑哈，因为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嘛，我也有，我想从中能学习到一点东西，哪怕我觉得我只要学会姑姑的1%哈，我应该有3位女朋友，以便结束我这个糟糕的生活。访谈的时候呢，我跟他还是出现了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他的核心竞争力是帅，他觉得他的核心竞争力是真诚。他说呢，真诚是必杀技，并且呢教了我一些技巧，比如说呢，要真诚的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说今晚上不要走了。我问他，如果那个女的不同意呢？他说那是你不够真诚。我觉得还是有点不靠谱。我就又问他，如果他真的不同意呢？至少他口头上说了不同意。姑姑就说了，那就用上最终的必杀技，直接吻他。用这个方法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我就听了他的建议，找到了我心仪的那一位，我也是真诚的看着他的眼睛说，今晚开个房吧。他退了2步，我心想幸亏我问了姑姑，看来还得用他那个最终的必杀技。我也准备去吻他，他也用上了他的必杀技，因为他刚刚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已经退了2步，发力空间是非常非常好，而我又向前探了一下身子，把脸伸过去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就扇在我脸上，然后他就跑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到现在呢，我在录音的时候啊，这个耳朵里嗡嗡作响，我马上拿出微信来跟他道歉，发现已经是感叹号了。我还详细问了一下姑姑，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招？他说呢，他养了一只宠物。我以为就跟网上的那些烂段子一样，我以为他会有一只会这个后空翻的猫，结果呢，他有一只会讲话的鹦鹉，比那个猫还要厉害。我在他朋友圈里看到过那只鹦鹉，讲话非常非常好听，可能是主人经常讲这四句话，所以呢，那个鹦鹉就非常的会讲这四句话，比如说你好漂亮啊，今晚睡在这里吧，亲亲我好吗，还有一句是问候亲戚的话，问那个女的的亲戚，问她你大姨妈刚走吗。这只鹦鹉呢就靠这四句话当这个姑姑的僚机，据说呢已经有100多位女孩亲过这个鹦鹉了。姑姑呢也建议我也可以养一只宠物呀，实际上我确实有一只宠物，有一只巴西龟，但是呢我确实不知道如何让巴西龟讲话。后来呢，姑姑还给了我一些聊天啊，她的聊天记录供我学习嘛。她展示了一下如何用2句话约一个女孩子出来。我看了聊天的截图，就姑姑就说有空吗？出来玩呀。女孩就回复说有，玩多久？姑姑呢就会说一辈子。这个女孩就发了一些很开心的表情符号，然后说一会儿就到。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试试，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微信好友，在剪电台之前呢，我就发了一句。有空吗？出来玩呀。大概我剪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他回复了一下没空，我马上秒回嘛，电台也不剪了，就说那要忙多久，然后我就又坐在这里剪电台了。大概剪了2小时之后，他回复了一句一辈子，要忙一辈子。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现在我的梦想已经不再是找一个爱我的人了，我现在最终极的梦想就是当姑姑的那只鹦鹉。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再讲一下，下一期访谈的话我可能会推迟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看看我的耳朵，我就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打穿孔了，因为现在这个脑袋呢还是嗡嗡的。好了，接下来呢就收听我对姑姑的一个访谈。
喂，
哎，你好你好。哎，姑姑你好。
我又听到栋哥磁性的声音了。
哎呀，我这个只能放点声音，但是如果你从事我这一行的话，你就可以做视频，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帅了。我的话就不敢出镜，你知道吗？
没有，你说风采依旧，而且你都跟我说了，我这是看着你的视频。我们说要说2个多小时，这个要你多带一带
了。啊，这没关系，没关系，反正
两个就是搞访谈。还是以聊天为主吧，
以聊天，主要是以聊天，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好讲嘛。就我们其实就是访谈的话，我们可以确认一下对方嘛。我给你确认一下，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生活，我也没有办法了解你的生活，因为你太帅了， 所以呢，你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就是我们属于那种普信男，你知道普信男什么意思啊？就那么普通还那么自信，其实我们都不自信的，你知道吧？
但是
但
有
是，
才华，而且真诚。以栋哥的实力，哎，好，不多说，不多说，嗯。
其实是这样，你看过那个周星驰，周星驰演讲的一句喜剧嘛？我忘了哪一个了，他反正讲过这样一句台词，他泡妞呢。靠的是什么，并不是有钱，也不是才华，就是靠英俊。当然你也很有才华，也比较有钱嘛哈。但是呢，英俊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天生的，所以呢，你拥有比我们多太多的机会了。
我说实话，我
啊。
一直都不觉得就是自己帅嘛，就可能是和我小时候有关。我小时候，这个是在那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家属区，然后他们跟我一起玩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颜值非常高。然后小时候大概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非常的普通。然后我们那会其实就是，属于没有经历过什么懵懂，就是大家直接就是，我觉得跟现在的孩子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成熟嘛，然后就是我还记得在我们那个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什么班委会啊这种东西，就是上次看到群里面就是说那个班委会的事情嘛，
可
然
能
后我
现
们
在才有的，最近几年才有的，可能
是的，是的。
你还是，比如说，可能是00后之后才有的，我
那
认
时
为是这样。
候，我们都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干。然后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属于是自己一个人上下学啥的。然后那会其实老拐子也挺多的。哎，你说这个帅的事情，我这个不得不说一下，就是人贩子嘛。人贩子其实他抓人啊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那会就是因为大家。那个幼儿园离家一般都挺近的嘛，然后会，就是会有人贩子，其实挺多的。我们那回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有2个人都被就是带走了嘛。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抖音这种自媒体没有传播的这么快嘛，网络。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被人贩子抱了一下，然后他说就是他说是我爸妈委托他过来。就是接我回去的，我说我爸妈，就是根本不可能过来接我嘛。我就说，我爸已经到了，然后随便指了一个叔叔嘛，然后他就把我放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跟我一起经常上下学的一个同学，然后他是比我小一届嘛，我属于大班，他属于中班。然后他呢，就是长得也很帅，以我现在来看，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小孩。然后他就一个阿姨嘛，给了他糖啥的，然后说，我就是给你吃更多啥的，然后他就跟他一起走了，然后跟他一起走，后来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后面其实都非常的小心谨慎的，然后继续说嘛，就是后面幼儿园结束了之后，其实到小学的时候，爸妈还是没有接，所以一路就这样过来了。哪像现在的孩子被保护的那么好，所以以前就会有一些，就是对陌生人的一个警惕以及一个成熟。
是，倒是我们那个小时候，虽然也是重男轻女哈，也是只是听人家说，可能有去抱小孩啦，有些什么东西，但是我周围的小伙伴确实是没有，可能我们也是村里，可能人家一看，我操，这。没有
哈哈。
偷的价值，或者是不过我那个周围的那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上下学嘛，可能我那个年代是什么情况？确实没有被偷小孩，但是我知道有那种，就是计划生育，比如说你多生了一个，要拆你家房子，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要拆你家房子，这样他就会把这个小孩过继给他的亲戚，比如说给他姨父呀，给他姑姑这样去养着，但是也是养几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呢，再带回来养，这个我是知道了。包括我那个最远的一个小伙伴嘛，去了东北，就是我在山东啊，然后送到东北，我们这里可能有闯关东的，就送到他妈妈应该按我听的那个版本是这样，就是 那时候要抓你嘛，你一旦被抓到是怀孕了，实际上是拉过去就要做这个流产手术，然后他就，不知道坐什么车，可能坐汽车、坐火车的，然后到了他的，亲戚家，然后就在那里把小孩生了，生了之后可能在那里又待了这么，可能吃完奶啊或者几个月之后，半年、一年之后，然后就回来了，就相当于没事人一样，说去干啥了，他也不会说我就生了个小孩，但小孩也没有带回来嘛。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听那个口音已经听不大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口音，
啊，
到
你
今
说
天
到
为
这
止，
个，
对，也没有变过来。
我有听我爸妈他们就
嗯。
那一代的人说过，就是当时抓得比较紧，然后包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小学的时候，他们问就是说要不要再生一个，但是那
嗯嗯。
会其实就是还是会被这个计划生育所影响吧。啊，当然像这种，我感觉这种会不会有点敏感的，就
没事，没
咱
什
们
么，
就带过吧。
可以，可以，其实没事。现在不是又鼓励生，大家又不生了，其实
对呀，
生还能搞一下哈，你
现
限
代
制你
人
生，
都觉得太
对，
苦了，而且
对
花费
对，
又高。就
是
是
呀，
我现在有表弟嘛，表
嗯，
弟他们这个花费跟我们那会完全不一样。我其实
嗯
那会我感觉他们都太惨了，就这一代，天天
嗯，嗯嗯。
各种各样的课。就当然我感觉栋哥，你
嗯，
这个应该属于天赋型的，就是聪明然后肯学。我那会就是我刚才也说嘛，就是当时，其实我是应该反过来了。我当时的心啊，他就不静。我从就是我爸妈那个时候比较是做生意嘛，然
嗯嗯。
后大概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我那一回呢，就天天跟着那个同一个大院的人，就是天天去，比如说打游戏机啊，什么叫
啊
老虎机啊，然后那个拳皇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小学一二年级。然后三四年级，我们那块会有一个那个，比如说一个房间的，然后
啊！
叫
嗯
PS2，
嗯，
然后
啊，
在
我
那里
知道，
坐着，
哈哈哈。
对，然后再到后面呢，就我叔叔长得超级帅，
嗯嗯。
他呢就是也是比较成熟的比较晚，所以他经常去网吧，偶尔也会带我。然后当然更多的是，我叔叔基本上每周他都换个女朋友，然后呢，
啊、
我爸妈没时间照顾我，我就跟着我叔叔。然后他
哦，
女朋友还请我吃各种东西，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电影，
哦，哦，
然后后面我多少也受他们影响。还有就是大院有一些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叫非主流时代嘛，90后嘛，然
嗯嗯嗯。
后有一些就是大哥哥啊，他们那个头发染的红的、绿的什么的，但实话说，他们女朋友很漂亮。然后呢，有一个大哥呢，他是一个中专嘛，中专。但我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没有概念，然
嗯，
后说带我去他们学校玩，然后我就住在他们那个学校他那个宿舍，然后他把女朋友带过来。我那时候才三年级，他就在被子里面跟他女朋友那个啥，我他妈，但我没有兴趣啊，因为他带我过去是说他们宿舍有电脑啥的，结果网
啊
都断网了，我靠。那我
啊啊！
玩不了，我后面我说想出去，他说明天再出去嘛，就是啥的。然后我那时候爱好就是一个是，跟着他们玩，他们会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个什么小说呀，或者是那种不适合小学生看的一些电影，
啊啊，呵呵。
比如说是就是，并不黄色，就是。
啊啊，
反正是比较成熟之后才适合看的一些东西吧。然后
嗯嗯，
我家里有一个 DVD 嘛，他们就会互相借各种各样的碟片。然后我爸妈差不多是小学的时候，每周会给我10块钱，然后我自己可以买一些光碟啊，就是比如说一
啊，
些日本的那个动漫
嗯。
啊，或者是一些
嗯
就是
嗯，
特剧，就是看。然后还有就是抓虫子啊。解剖呀，还有就是杂七杂八，反正过得挺滋润的，也没有报什么补习班，这个也是我比较难忘的回忆。
啊，对对，看起来这个师傅带进门，你已经超过他们
我
了。哎
刚 看群里面他们想要听的真的是
其实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其实他们听也没有用。 因为你讲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看过你跟女的聊天，其实那些话我们也会说，你知道，我们也会说。但是你说的话，女的会觉得，哎，你比较有趣。我们说的话，早就晒朋友圈或者拉黑了。为什么？就是说你颜值不对的话，一个就是有趣，另一个就是性骚扰。就同样的话，你不可能是真的是这样，你无法理解。就是你说的那些话，我们会说的，我们也会去聊骚。但是呢，
你
我
说
们聊，
的重点，你说的我听明白了，但是啊，这个我要稍微请你回复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初高中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步入社会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就是比如说我初高中嘛，我初中的时候刚上学没多久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是群里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然后就比如说被塞情书，然后就是，从我的那个卫衣后面有个小帽子，往里面放一些巧克力或者是糖果之类的，
对，我
然后
们
呢，
没有经
然
历过，
后，
是大部分人，就是你经历的太多，我们都是给人写情书，然后被退回来，真的是这样，我不骗你，我都是给人
哦，
写
是，
情书，
因为，
然后人家交给班主任，妈，班主任把我一顿打，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非
但
常不
我
一
记
样。
得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法师？老法师，
老法
他那个在，
师还行。
对，他那个在垃圾桶旁边做那个事情，然后，但是，就是工作了，比如说上班了，我觉得区别还是很大，大家都比较内敛，不会表现的这个过分亲昵啊，就是可能你要跟他聊很长时间，他才会觉得，就是。才总跟你那个啥，所以这个还是要真诚。而且之前我小辣椒那期我也听了，因为小辣椒不是说了吗？他不在乎颜值，
不，
就这
哎，
种女
这，
生还是很多的。
啊、哎呀，就是说，她长得很漂亮嘛，小辣椒主要是长得很漂亮，然后你们是长得很帅。当你拥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啊，这有什么关系嘛？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反而我们不停的说，不停的说的，就是没有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就是你看那个马云好了嘛，他说他当然他是首富的，他就会说哦，钱有什么关系嘛？他也不花钱。你知道，当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你就觉得哦，这司空见惯。但是当你没有的，像我们长得又不帅，然后跟女的经常是像我们，哎，你说的这一些，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我经常要给人家写情书嘛。我给人家写情书，你还得就是说，他们还会告老师，你知道吧？你相当于什么？我正在上着学，然后突然有个傻逼他妈给我情书，他就会很生气嘛。他们不是说开心，也许就是直接给班主任了。好了，班主任开始叫你，这是不是有问题了？其实很多的，大部分就是你可能不理解，大部分男生实际上不会有女的给他写情书，都是我们主动的，我们要主动，然后失败率还是非常高的，失败率真的很高。你看看老法师也挺高的，你看看群里的小乔也很高，人家追了好几个，他妈都追不上是吧？还被抓。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喜欢上的一个女生，她起码要对你有稍微，就比如说两个互相有一点好感嘛，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太高了。就是有的人把表白当成这个成功的起点，但其实只是一个空中的号角，甚至都不需要表白。所以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就是注意不到这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初中啊，我初中认识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两个，他们不是发小嘛，然后是两个同学，然后呢，其中一个，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感觉我，当时啊，还是有一点学习的天赋的，然后呢，我就想着，不是有很多女生追我嘛，然后想着那就选一些学习好的，然后大家一起进步嘛。然后我就先选了这个，就是语文课代表嘛，因为我想提高一下作文成绩。然后后来有个朋友，他喜欢那个英语课代表，喜欢英语课代表，希望我去当聊机，因为他看我弹了嘛，看我弹了，就每天中午的时候，要初中生嘛，然后血气方刚的，大家午休完之后， 我和语文课代表去接我，他在旁边，他有点受不了，他喜欢英语课代表，他希望我当僚机。就是到初二的时候，就初二的时候呢，他想在对方生日的时候放一些烟花啊什么的，然后突然就冲过去，然后呢，我呢坐在英语课代表的后面，我要为他不停地说一些好话，就是帮他刷一刷存在感，然后慢慢慢慢，我跟英语课代表越来越熟了。然后我也很想学英语，然后也正好跟他沟通的比较多嘛。然后后来呢，在差不多一周，就是要他要表白的一周前，那英语课代表向我表白，然后就我那时候已经跟语文课代表分手了嘛。然后我当时想着也是时候学学英语了，但是我其实内心很纠结嘛，毕竟一手是朋友，对吧？一手是女朋友。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瞒着他，就是瞒着那个我叫他 L 君吧，L 君，瞒着 L 君，不然的话我感觉跟他朋友没得做了。我说可以。然后后来表白那天呢，就是烟花也放了，然后他跑过去，但其实他们两个要说熟吧，其实不是很熟。然后表白，然后他就说，就是他有点忍不了嘛，那个英语课代表，他就说我其实已经跟姑姑谈了嘛。然后他就崩溃了，我操！就这个我就要说什么，就是你起码你要跟一个人很熟，就是玩玩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两个人互相吸引，要么就是你很熟，不然的话你这个突然搞过去表白，对方肯定会懵逼。当然也是我提前跟那个妹子说过了，但还有你要找僚机的话，你不能找。就是不能找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不够朋友。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就把我联系方式删了嘛。然后我肯定过去跟他道歉嘛，我说我不谈了，因为那个时候友谊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说我不谈了。然后那一周那个英语课代表就不停的给我送东西啥的，但我还是就我中间有心软嘛，但还是。这样算了，就是为了朋友嘛。但我其实觉得这个行为很愚蠢，因为这个朋友呢，在若干年后，就是步入社会之后，我跟他还是关系很好。但他因为一个女生，就是反而跟我闹掰了。就是当然不是我去接近这个女生，是就是跟他约好的时间，比如说一起出来玩或者什么。他因为那个女生放了我好多次鸽子，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踩一捧一嘛，对吧？就是聊天的他那个节奏就不是很好，让我觉得就一次两次就算了，次数多了就那个。所以言而总之呢，就是其实他站在我这样的立场了之后，他反而过得比我更恶劣。这个其实我就不是很能忍。所以，就而且我感觉就是跟陌生人，比如说大家。成年之后，出去了，因为个人形象就是你一开始不熟的情况下，个人形象，它是日积月累的，就是你不能就是一见面，我靠，你就疯狂催自己朋友，说自己朋友的不好，就是会给别人留下这个轻浮的印象嘛，就感觉很蠢笨，软弱可欺，这其实是不对的。按理讲，我们应该是互相给个面子，对吧？人捧人。这个才是一种僚机嘛，对吧？所以
是
我
是。
当时因为初中这些破事啊，我本来想着我对学习都没有什么感觉，正常来说应该是对女生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们都是课代表嘛，所以导致我对学习没什么概念。然后我高中呢，高中别人的高中就非常苦非常累，我高中是真的玩了3年。就是因为对学习没感觉了嘛，然后一开始就是大一的高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有很多初中可能不常见，但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古惑仔之类的东西，就是
都有啊，都小男生都要表现着比较牛逼一点。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买那种砍刀，他们会买那种砍刀，然后藏在垃
对
圾
吧？
桶或者垃圾嘴那里，
而
然后
且
拿出
他
来
们
玩了。
下手没轻没重的，就
对
是
对对。
这个其实挺恐怖的。然后呢，我在高一的时候啊， 所以我感觉哎，挺有意思，我还加入他们一起玩，然后互相称兄道弟嘛。但是后面看到他们就是属于霸凌一个同学吧，霸凌一个同学，然后就属于放学后，然后用那个板砖砸那个同学的头，我就感觉这可能有点过了。然后后面到尾声高一尾声的时候，其实慢慢跟他们是开始疏远了，但是。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也是跟他们天天出去各种玩，然后还有高一那会，我们当时英语老师是班主任，然后呢，就是他觉得我学习还行嘛，然后就是也不想我误入歧途，免费给我各种补课，然后有的时候去他们家，然后后来慢慢的，当然这个是可能群友想听，但我
啊，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先
这
跳
件
过
事情。
这个后面就是再 callback 一下，等到最后再聊。然后后来
马克
呢？
龙也是这个样子，马克龙也是这样，他跟他老师结婚了，那个
然后
法
后
国
来，
总统吧？
然后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法国总统，
对。
然后后面这个中间肯定高一还是谈恋爱了嘛，谈恋爱，然后后来这个英语老师不开心嘛，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跟他谈呢？就是说。我给你介绍一个，然后他给我介绍妹子，然后后来，但是这个事情先翻篇嘛，因为高一的时候就是属于文理都学嘛，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文理分班这么一说的，然后文理都学，我那个时候对学习兴趣不大的情况下，我想着如果上大学的话，你要去学一个艺术，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就是玩学习。然后去外面去先学的音乐啊，学了个小提琴，不想走艺术。后来发现根本不适合，小提琴太难了。然后我爸妈就只管出钱嘛，他们其实也不管我，这个还是挺爽的。但是找的那个音乐私教，他也是，就是教了没多久说，就是天天给我带一些巧克力啥的吃嘛。然后说，哎，你看你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今天老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然后那个老师其实也是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然后跟他又出去玩，出去就是，所以搞到最后，其实学也倒是也没学多少，然后就放弃了嘛。放弃到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点理科生的硬气，我就要选理科。然后本来又没怎么学，然后又学，去选了理科，其实学习压力就更大了，更大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学校还开了一个美术班，就是美术班。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去学美术嘛，大家都学。我去学美术的话，可能简单一点。大家都学的东西应该就是一个康庄大道嘛。结果去了之后，别的没学会，学会抽烟了。他们画个素描，画个线条，说要找灵感啊，在那抽烟。我说这玩意有什么灵感？你跟他们学抽烟，然后就是和那个美术社的妹子啊谈谈恋爱，这样过去了半年。结果画水粉的时候，我懵逼了，我色弱呀，就是根本画不了这东西，就红色绿色分不清。然后我就及时止损了，就结束，赶快高二下学期去外面学一下编导，就是有一个就是导演嘛，编导导演，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在编导和导演去学的时候，然后还学了播音主持和表演，因为编导比较全能嘛，什么都可以玩一玩，但什么都不行，他对这个知识，就比如说专业知识啊，比如说美术和音乐，你其实都是能听得见、看得着的。但是编导这个文字工作者，他其实很抽象。就比如说像《霸王别姬》这个，你一看就知道好片子。但是也有像那种《大话西游》，你刚开始看觉得拍的这啥玩意，对吧？
对对对，
但是后面无数年后你再说，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很超前，所以我们当时就算你写的很屎，你也可以从各种找补嘛。 然后先写这个观影读后感啊什么的，这些都很简单。所以我当时一学，我说，哎，这个时候简单，对吧？我们要的就是简单。然后再搞一些什么表演课啊，什么解放天性啊，妹子都非常解放天性，然后还邀请我，我明明是编导班的，还邀请我去，就是去演一些东西啊什么的，一来二去，就是也比较熟，就是中间也谈了几场恋爱嘛，然后后来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去艺考也拿了几个学校的，就是那个属于 offer 嘛，你觉得 OK 那就在高三的时候好好学习。当然我当初是这么想的，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高一到高三，栋哥你可能不怎么玩游戏嘛，但其实那个时候是游戏最辉煌的时候，就是什么英雄联盟刚刚出来，炉石传说刚刚出来，还有什么 DNF 啊什么都非常神仙打架。所以我高三的时候就是上学期啊，基本上也是各种游戏在那里玩，然后卷子根本没刷几张。然后下学期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要去，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去集训营报一个那个文化课集训营，不然的话我学习废掉了。然后就去了个集训营，然后呢我想的是既然要想学习好，肯定要找一个很好的搭子。然后这个时候跟我一个宿舍的，然后呢周六周日还是会回家一趟，然后跟我一个宿舍的一个男生，他说再过几天有一个一中的妹子过来，正好跟他是朋友，希望跟我一起，然后我们周六周日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说可以，然后呢后来跟他一来二去就熟了嘛，跟那个一中的妹子，然后那个一中的妹子呢就跟他之间基本上出去两次之后互相眼神一个对视，我就知道他对我有意思，我对他也有意思。然后我就问那个室友，我说你喜欢他吗？就是他说啊不可能，我不喜欢他，都是很好的兄弟。然后呢我看他其实我知道他是骗我的，我说好，那你都这么说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跟那个妹子在一起了，然后他看了之后他也不说话，掉头就走。啊，完了我跟他一个宿舍嘛，他还偷我钱，我靠，去报复我，偷了我500块钱，我靠。然后我那周我都是跟那个妹子吃饭的，因为其实我知道是他，但是我也觉得有愧于对方嘛，把对方的那个学习
撬了了。
然后呢，就当然也跟其他的室友一起说把他给安排走嘛，但是他也不想在宿舍看到我，所以他也就换了一个宿舍，我也避免跟人冲突，所以就也没啥。然后呢，那个妹子就天天辅导我学习嘛，她是全科全能，就是很天才。然后我跟她学啊学，好歹就是上了个大学，上了大学，然后就在北京那边嘛，在北京那边，具体什么学校就不说了。然后上了之后呢，我就觉得，然后他呢是在安大，他在安大，然后，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要不要跟他一个学校，但是我艺考嘛，我是艺考，我要我的艺考分数低啊，我除了那个我都不然我都不好上其他学校，我可选的并没有那么自由，所以没有办法就过去了。然后就跟他分了嘛，因为我觉得异地对双方来说很痛苦，他说不痛苦，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痛苦，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你爱一个人，但你不能见到他，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来斩断这个感情，就心狠一点，但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最好，因为他很优秀，我觉得他能匹配到更多非常优秀的人，不能。我每次这样想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圣人，但我不知道在栋哥或者群友眼里，我说这个话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哎，应该是这样哈，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就是你们这些长得帅哥的嘛， 但是我了解下来会，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人肯定是很好的，并且也长得很帅，就是肯定是有吸引对方的，否则你不会谈那么多的女朋友。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谈的太多了之后，你根本记不得，就是越谈越记不得。哎，我跟那个有没有谈过？我问过另外一个，我
你
说
说的很对，你说
对，
的很
他说
对。
我根本就不记得，因为他哪个女的他都基本上都可以追得上，所以呢，他根本不记得有没有跟这个女的谈过。
是
然
的，
后有时候我就，嗯，
前两天那个乔总要寄书嘛，然
啊。
后我特地回了一趟家，啊，也是顺带，不算特地。然后我就找了一些书，然后我看到书里面有一些便签，对，
嗯，
然后我说什么，就是一个叫。李梦涵，当然，
啊，
反正同名同姓那么多嘛，就
嗯，
是说什么，说让我千万不要割了他，要永远在一起。但我
啊，
就会在想，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然后
对
字
对
还挺漂亮，就是
对，对，
根本不记得这些人。
是是，哎，
所以别人问你谈了几段恋爱，我其实一般都说两三次，因
嗯。
为你都不记得了呀，这些人，
是的，
你
是
怎
的，
么能
是
把
的，
他们算次数呢？
是因为我也认识到了一些，就是谈的特别多的，他们有个技巧，就是他们就是你们肯定要么是很帅，要么反正各方面他肯定有一个，就是老天爷进化了，然后给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技能点，你确实能够各种各样女的都可以，就是各种年龄段的都可以搞定。然后呢，但是他不就是永远不记得有没有谈过，有。我以前是公司里有一个，也是特别厉害。他能厉害到什么程度？他能厉害到我们要去订房间，我们去酒店里，我们出差嘛，我去那个叫什么地方？鄱阳湖是哪里的？鄱阳湖旁边，叫江西，去江西嘛，去江西那个鄱阳湖那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这么泡妞这么厉害的。然后我们去订酒店嘛。订酒店，然后我就发现，妈的，这个酒店都不好嘛，房间都不太好，因为我们要订的那个是要到移动机房，移动机房那里实际上是，如果在同是通信行业的话，就知道机房是放在城外面，就是它不会放在城里，就总部在城里，但是机房很多便宜
会有
嘛，它
偏，
可能对，然后去放在外面，我们要到外面去，然后去订那个机房，然后一去看那里就不行嘛，那个房间就不好。那不好怎么办？像我这种人不好怎么办？就整比较那个差的住嘛。但是人家小伙很厉害的，然后他就跟那个前台嘛谈了几下，真的几下就几句话，然后他就把那个前台说服了，把人家公司的给我们啊，我们说你怎么这么厉害？然后晚上他就已经牵着那个女的的手，那女的还给他准备了个单独的房间。我操，我们都是住两个。然后呢，还单独给他搞了个房间，他们在里面住。那是我第一次，真的他之前从来没有，就是说没有见过这女的，跟我们一样同时进那个店，然后他就能搞定这个事情。但是我也问过他，我们经常问他，你有谈过很多恋爱吗？他就是这样，他说他不记得跟谁谈过，但是呢，所有的女的他说他都能搞定。有时候我就想想，那小伙就很帅嘛，就是非常帅，然后说话也好听啊，就这样。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哎，他拥有这个天赋，但是这个天赋好像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好像是很深刻的吧，就是很短期，他就又转移了下一个女的，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好像是很简单嘛，就好像我们随便换游戏一样，好
我
像我
觉
们，
得就是可未必没有非常深刻的，就是可能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中间绝
中
对
间
会
有
有
是吧？
让你深刻之后，你觉得再也找不到类似于这样深刻的。我
有
是
可能，有
有
可能，嗯，
两三次非常深刻的，把我就是我感觉哎，
我受
就
不了
是
了，是吧？
你喜欢的那个人啊，就。对你来说，可能是只有那个时间段的那个人，你回忆当中那个时间段的那个人，是就属于是白月光嘛。但包括他现在再站在我的面前，可能对我来说，他都比不上我记忆当中的他。就是被这样子，就是当然不是他伤我，是我伤他。但是我的那个内疚感会慢慢的就是这样积累，就是属于是。每有一个感情经历吧，就是身上放，就是相当于放了个担子嘛。然后呢，你感情经历太多了，你会自动防御， 就是，我靠，我该卸点担子了。然后对一些印象不深的担子，就是随手就扔了嘛。但是
啊，
有一些担子里面放的黄金啊，或者是银块啊，你还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还是会很重。所以没有办法，因为谈的太多了，你就只能扔一些就是印象不深的人。
啊，啊，这种对，其实我也慢慢发现了，包括还有以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访谈到那个陈哥，陈哥也是有好多好多女朋友嘛，然后他也记不得跟谁谈过。他经常会，他以前在群里说嘛，他就会这样想，啊，有没有谈过呀？这个，就是因为所有女的都对他很好，因为陈哥也跟你长得差不多，你是我见到的，你们两个是最帅的，就是你们可以 PK 一下，差不多
不
级
是，
别的帅。
我是真诚的，真诚的，
对，他也很真诚。
所以说之前我就参加过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啊，
嗯。
就是当时就是非常尴尬，跟那个同学一起过去，他们说什么啊，你也跟姑姑谈过啊？你也跟姑姑谈啊？就
啊
在干嘛？什么前妻姐聚会啊？就是搞得我很尴尬。然后同学老师也在，然后呢，
啊啊！
我有跟你谈过吗？你就胡说。然后他说：“难道你不记得吗？”就反正就是这种，然
啊，
后
对，反
就
正你
很
说
崩溃，
好像
好
没
像
觉得谈过呀，
就所以我觉得像小时候。初恋，包括初恋，我都
嗯 嗯。嗯
其实都没什么感觉。我现在的，就我之前初恋，我现在还安排在我女朋友的公司上班呢，就帮她介绍了一下工作。所以
嗯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最主要，我第一个对我来说特别的，就是高中的一个叫苗苗，当然这
嗯，
跟个法师重合
啊啊，啊，对对对，
了，对吧？
是那个，不是那个苗苗吧？那个苗苗也
当
是
然
把
不
法
是，
师伤透了呀。
当然不是。他真的是，就是我现在回忆啊，觉得一世而独立，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当然学习好，我这个在我这边都快成基准了。你们学习不好就不想跟你谈，因为想要学习嘛，想要一起进步。然后呢，他学习好，最主要的是他基本上面部，他长得很漂亮，但是面部没什么表情，就跟个冰山脸一样。然后班上有一大半的男生都喜欢他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底，因为我喜欢他，但这个人太冷了。然后后面，就跟他先交朋友嘛，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话，慢慢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才算是初恋吧，算是初恋。然后其实很甜。然后后面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就是
搞崩
没
了，
搞崩了。对，但那个时候我是。属于是我最天真的时候，就是会跟他去，明明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一学生，就是去计划未来，说一些很多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挺甜的。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那个在，就是学播音主持的时候，学播音主持的时候，然后认识的一个同学，然后呢，我。上大学之后啊，反而跟他谈了，因为我每次寒暑假会回合肥嘛，回合肥我这个时候就要找人玩呀，我又不想天天跟男的玩，就是我就会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同学，就是播音主持，因为他们，就挺有意思的，又会聊天，长得又好看，然后呢，就跟他一来二去就熟了，然后这个妹子我超级痴情，就是。他呢，就是我觉得还就是一旦异地了就该分手，因为你这样两个人的痛苦嘛。然后呢，我暑假结束我回去，我说可以分手，然后他就说不要嘛。然后完了之后，差不多隔个几天就隔个一周，就是他是好像是在武汉上大学，然后武汉到北京。我从来没坐过绿皮火，就是武汉到北京，我从来没坐过绿皮火车，所以我不知道多远，就是多久。但是他说非常久，然后就是周六周日都会坐绿皮过来找我。然后但每次找我，他回去的时候我就说分了吧，你这样太累了。 我感觉我每说出这样一句话，其实对他是一种伤害，对我也是一种伤害。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不去找他呢？就是因为我解析了一下，就我这个人比较自私嘛，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这样。但其实，按照我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这样。就是但那个时候就是没什么责任嘛，什么都没有，就是只要自己爽就行了。我根本不想关注别人的那个情绪，但是。但是作为人，他基本的一些内疚和一些好的坏的，肯定也知道嘛。所以我知道我说的不对，然后做的也不对，然后后面我就把他给拉黑了嘛，然后让他联系不了我。他就是他来我学校，我也把他晾着嘛。他要用他室友的电话再来打到我这里，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分掉了嘛。这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因为。这个过于痴情了，过于痴情了，我觉得，哎，真的，给我的震撼还是有的。
哎，我跟你是恰恰相反，我是坐火车去找人家，人家给我分了，所以我能理解他是吧？我坐的时间比他更久，我大概坐了从黑龙江坐的浙江，哎，妈更远是不是？大概坐30个小时，30个小时，最终人家说咱们还
那
是
对
分手比
方
较好，
什么？对方什么态度呢？对方态度要非常好，你的心是软的；但我的
对，
态
他
度
肯
不
定。
好，
但
你
那
心
个
就
也是
凉
不
了。
好嘛，那肯定也是不好，要不也不会那个什么嘛。所以
嗯，
我
是
属
的。
于，但我因为我你说，就我们非常的，我就说嘛，你要了解我们普通人，其实你不了解我们普通人，我们是追一个妹子，我们都是像我这种人的话，大概都是被人家放在那个要权衡的，他不会说喜欢我，他只是在权衡，哦，这几个人中他妈选一个不是那么挫的。我是始终是处于一个要被人权衡，这也是大部分普通男的都是这个样，被人权衡嘛。如果我们追的话，就好像你去权衡那些女的一样，要长得漂亮，要是课代表，要学习好，是我们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是被权衡，然后他就会挑哦，好像你学习比较好一点，你赚钱比较多一点，然后你比较痴情一点，就这个样。最终他一旦选择了另外一个的话，他就会说啊，咱们还是分手吧。其实。我能够什么？我不能说我理解这件事情，反正我的虽然都不成功，但是没有那么多嘛。我大概记得每一件事情。哦，你一说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来我从那里大概坐30个小时，那时候没有直达浙江
是，
的车嘛哈，然
我
后我要
听
先坐
三十
到
多个
上海，
小
对
时。
对，要在上海转车嘛，上海，然后再转车到，其实是到了上海就离浙江就很近了。但是还是要转一次车，所以你说这个妹子从北京到武汉的话，我相信也要12个小时，应该是有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
的。
心凉着的回去的话，跟满怀期待的过来是两个感受。或
对，应
者
该
说
是
作
的，
为
应该
别
是
人，
的。
这个也是一种积累的伤害的记录。
对
然
呀，
后呢，
你，
现在这个妹子，就还有一点让我很伤心吧，就是现在这个妹子还是单身。然后呢，她说她已经不相信感情了。工作之后有一次我还喊她出来，不是聊聊天嘛，然后她已经对感情没什么兴趣了，然后脸呢也变成了属于那种冰块脸。就是现在年龄应该也是29岁、28岁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对一个人的伤害可能是很久的，所以这个我现在就非常的谨慎嘛。
其实这个你也不用太自责，虽然很多人都是伤我，你要现在要想象成这是一个因果嘛，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有，如果我们有一个不是唯物史观的话，你也许有一天要去还他嘛，我只是瞎扯，
对，
你说你为什么你要这样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妹子啊？可能你上一辈子就是那种在浇花嘛，是吧？每一朵花都要。都要去，就跟那个石头，就跟石不是石头记《红楼梦》上了，是不是？他就是要还你嘛。你那时候拿着个喷头在不停地浇花园，是不是？像贾宝玉的话，只是浇这样一个绛珠仙草，你浇了一个苗圃，是吧？你上一辈子可能是养这个大盆花的，那些都要还你。你要这样想，也不要太自责。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有我那时候其实想法是，异地很容易绿嘛，就是先下手为强，防止 就是怕被绿，就还有一些关于这一点的想法。
对，
而且就是像东哥你刚才说的，就可能是比如说那些钓鱼的钓鱼佬，不是杀鱼吃鱼嘛。
嗯嗯。
但我就是其实我是对，就是很多，我不属于素食主义啊，但是我对大部分生命其实是。属于那种就是保护，趋向于保护意识的。然后呢，
嗯嗯，
但是我也不觉得杀生有什么，就是这辈子你杀他吃，下辈子有可能他杀你吃，这也是一个循环嘛。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愧疚，但是这也不能改变我要跟他就是断开，这个本质本身是不会变的。
嗯嗯嗯，我也相信。
嗯，
哎，其实你要这样想。说实在的，姑姑，因为你长得太帅了，我经常在群里说你，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就是你，因为你长得太帅了，你想想，如果有个美女，她不停的跟男的谈恋爱的话，她实际上是一种福利，对于那些妹子来说，就是你的水平已经远超过他们了，你跟她谈恋爱就是对她的福利。
不能这么想。第一个，我没有帅到那种程度。第二个，他们也是美女，就是。就很多人追嘛，就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抵消了呀，我没有办法就抵消了。如果说对方丑的话，哎，可能你可以这样想，但对方也很漂亮，那就没有办法了。
对对对，那就是你看他们都跟你关系都挺好，还给你介绍新朋友是吧？那也挺好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伤害了谁，没有，你是在让这个社会更和谐。
邓哥的给我心理理疗。我 get 到，然后那我们继续说吧。
啊，可以可以。
然后在就是大学的时候，我高中不都已经没什么学习兴趣了？
嗯，
到了大学呢，就更没有兴趣。就是，哎呦，这点我还得说一下小辣椒。小辣椒后面知道上学的重要性啊，我那期听了，我那会我其实都还没意识到，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先干什么？就是做那个兼职嘛。大学都有兼职，然后北京那边资源更丰沛一点。就是你要是在合肥这边做兼职，就是属于那种钱又少，然后事又多，选择种类也少。但是在北京那块，我感觉到了大城市的好，就可以明明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但是你可以去做小学老师的一个兼职。然后我看他们那些，就是那些孩子也非常好，就是每次上课下课会给我好多零食，然后很有礼貌。就是当时做小学老师是一节课好像是150块钱嘛，我当时做了有3-4个月，感觉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导游啊，当然北京我自己没怎么游。基本上都是别人问我厕所在哪，我就随便指一个方向啊，就问你。然后带的也是小孩子去那个，比如说某个公园啊，某个地方，就到处玩一玩，做一些团建活动。然后这个的话累一点，200块钱一次。然后，但是这样子啊，就是也解决了，因为我在高中之前，我的这个零花钱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高中。之后就是大三左右，我家里就是那个生意就不行了嘛，所以大部分就是我一个月在北京的话，他们给我就是1500块钱。
嗯，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我感觉其实也够了，因为学校的饭实在太便宜了。你要是不出去乱玩的话，也是够了。然后那个妹子本身她也是，就是跟我 AA 嘛，就是她请一顿我请一顿，所以我觉得钱完全够花，但是。你要是有几个损友啊，特别是比如说什么同宿舍的，
嗯，
哎，他想跟你一起去按摩，你他妈去还是不去呢？或者是那个什么社团活动
啊，
对吧？那其实你要是不参加的话，你的钱完全够用；你参加的话，
你不太够了。
对，我又不能对吧？那啥，然后我当时赚钱还挺多的，后面我还。就自学了一下异语言，给他做一些游戏脚本
插件，嗯，对，那个
那个一个月又给我赚了1-2千块钱，然后差不多零零总总一个月的话，大概有个4000块钱左右吧。
嗯，
哎，这个地方我插一下，有一个妹子很有意思， 跟我关系比较好嘛，他表演班，然后呢，我不是比较穷嘛，对吧？然后他跟我出去玩啊什么的，也发生过一些深入交流嘛。但是他说他以后肯定要找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绝对不会跟我在一块。然后我说这，就是哎呦，就是体会到那种没钱的人的无奈嘛。虽然只能那个，但是你不能永远在一起。但我也不需要永远在一起，所以，
你
我
当
在
时
一
应
个，
该很开心吧？我靠，就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是不是？
然后还有妹子很搞笑，她就是，说什么，每个月给她1000块钱包养她，说她就不在意我有没有女朋友。那我说还包养你前妻，搞
你不
笑
要我
了。
是吧？
那就那个妹子，哎，我到现在我对她，就是虽然谈过那么多，我跟她明明没有谈，但我都记得她的样子，就是长得非常的那种，就是，非常的高瘦，然后呢，那个穿着黑丝，然后就是长头发黑头发，然后跟我一本正经的说这个，然后我说冷酷。我爱跟我玩，不跟我玩。然后还有那个，就大学还有意思的，我记得有一个宿舍三姐妹，宿舍三姐妹。哦，对，我先不说这个，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我在群里都说过了。我说一个东北的，黑龙江的妹子，她呢就是大大咧咧的，长得也很性感，然后就感觉不拘小节嘛。搂着你肩膀，胸碰上了，他也觉得没什么关系的那种。哎，其实性格很好。然后我给他介绍个男朋友，就是跟我同宿舍的一个男生。然后呢，这个男生长得也高也帅，家里还有钱。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了嘛，在一起了。然后万万没想到，隔了半年，那个室友啊就跟我说我坑他，说姑姑你坑我。我说怎么坑你了？他说那个妹子她都有孩子了，你怎么事先不调研清楚啊？我靠，人都傻
这
了。
个孩
然
子，
后就怎么回事呢？她那个孩子是她高中的时候生的，那个女生，因为
这么厉
大大
害，
咧咧嘛，生了个孩子应该也不算什么，对吧？
好吧，
就是跟她男朋友，当时在高中的男朋友一起生了个孩子，然后孩子来由于她妈妈带嘛，给她妈妈带嘛。让他一个人出来上学，这其实也很励志啊。然后就，我说你这个不是白捡一个孩子吗？然后他打死不愿意嘛，打死不愿意，然后就分了。但是啊，这个女生啊，我叫她七妹吧，七妹，七妹，她很有经商头脑的，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搞一些那个，就是微商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开始搞直播。那个时候其实直播还没有怎么起来嘛，那时候搞直播卖货。然后再到后面，他现在，我上次看他那朋友圈啊，就已经开了很多豪车，然后也结婚了，傍上了一个大老板。然后那个孩子，我其实我也很好奇，你怎么处理？那大老板怎么能接顺呢？当然我也没有很冒昧的问他，你孩子你怎么办？大家也没有熟到那种程度嘛。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人，对。厉害，
确
然
实，人
后，
家也是找到真爱了嘛。你要这样想，真
啊，
爱要不要
也是，
小孩都
然
无所
后，
谓的嘛，是吧？
对，我也觉得也有道理。但是那个男的也挺大的年纪，就是他们那个结婚照，我看那个男的都40多岁了。当时他是26岁嘛，40多岁了，也有可能是真爱的，但我觉得这概率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证明这40多岁的男的心胸比较宽广嘛，可能可以接
对
受
对对，
孩子。
我也想，毕竟都是要这样想嘛，都是人类嘛，人类的后代，这
是
是
的，
可
是
以
的，
接受的。
所以，就是其实年龄都没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的表演班的很多，大家可能找的年纪的都比较大，或者是优秀的人找的年纪的都比较小，这个很正常，就是特别是导演这个行业，就是或者是在外面玩的比较花的，就包括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表演班的男生，他长得超级帅，身材又好，然后呢，他女朋友包养他的嘛， 包养他的，但不是我们学校的。然后呢，那个男的就在外面做鸭子嘛，做鸭子。然后做鸭子后来被他女朋友发现了，就是把他的一些照片啊和一些东西就做成 PDF 发在我们学校的论坛了。当然没多久被删掉了，不过我们还是下载下来看了，然后看到就让他人为设置。但是这个人他脸皮极其厚，他无所谓，
对
反
对
正
对，对。
赚到手上的钱才是最主要的。我感觉他都已经有，就是攒下一年能攒下好几十万的那种，就是，
只要赚
但是这
钱
个
嘛，
东
对。
西，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他的心理比较强大，就是可以，我就不行，我没办法。问心无愧，因为我内疚会增加嘛，他就不会有内疚。你给我钱，难道我就要守身如玉吗？我在外面，我不仅对人服务，还要服务人。哎，
哎，这可以的。哎，
是
其
吧？
实我对你印象比较深刻了，哎，也许是漏过了，但是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什么外国留学回来的女的要给你钱投资英国的吧？你是说的？
那个是后面的事情，那个是
哦，
后面的事
那
情。
你应该拿她的钱啊！当时我想，为什么不拿？
不是，
拿个100万再说嘛。
这个是，你要说暴富的机会啊，就 是
嗯。
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她想的是搞什么什么锅嘛，那个锅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了。然后呢，她和那个 teammate 就也很熟，也很有经商头脑。然后她现在学校，她打算做一个学校有一些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店铺，然后呢，就是先做一下。做一下，然后让我投个几万块钱，投个两三万块钱，他自己的话出个5、6万块钱，我两三万块钱，我一个月辛辛苦苦才4000多块钱，我不搞，我不搞。然后他说，那我就出去出个力嘛，也可以算加盟。我说我还要打工呢，我不出。他说不要打工，他发我工资。我想着男女朋友你发我工资可能不太好，我就一点没去。然后呢？还跟他分了，闲的蛋给他分，完了之后呢，在学校他赚了钱了嘛，然后后面又去就是好像是拉投资，在北京也开了几家分店，然后后面，就赚的超级多，超级多，然后就很有钱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妹子就是我当时说的那个高三的一中的那个妹子，那个妹子也是，她后面开了一家培训机构当校长了。然后也是，就中间也有跟我沟通过啊，什么培训机构，现在不都是新东方什么，你们什么培训机构都没有存活，然后他就那个，完了之后他还跟那个行长的孩子谈，也这样，这样子的话，他们不就接触到了更好的人吗？所
资
以我
源，
觉
对对。
得我这个还是帮了他们。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都。再好后面，谈到再说吧。然后就是，就没有这个命，我也没有这个先见的眼光。我们，而且我身边这些人搞，好像对赚钱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就是钱够花就行了。就我为什么在大学打工，是因为我钱不太够花了，我才打工。钱一旦够花，我立马躺平，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从小到大，就是感觉也没有缺太缺啥，
对对对，
爸妈对
我
我也
记我
是，
对我听你说过嘛，你爸妈也是你是说的啊，你爸妈赚了几百万，然后后来又亏了几百万，也是家里肯定是很多钱的那种
是他们开始就做超市嘛，后
人，
面呢就是想着开酒店，开了个饭店，他们没开过，搞的这种就是。大范围投资，你每天亏几万，每天亏几万，场地又大，饭店里面就几个人，永远有一个我在那天天吃，然后我还带同学过来吃，那很，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意啊，还是当然这些我也不该谈，因为我对做生意也没什么兴趣，然后再到后面，我想着就是到。大二了嘛，到大二了，大二那回出了一个人才，我当时想着是跟女朋友一起住嘛，方便。然后呢，后来我干脆跟了一个宿管，那宿管跟他关系非常好，我就搞了一个 二人间，然后有一个室友呢是经常不回来，然后这个室友叫他套套吧，套套，他跟我高中居然是同学，然后呢，这个人是个人才，就是心狠手辣的一个人，
谁的错了？
就是他长得不是很帅，但是他女朋友换得非常勤，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会哈溜冰，而且给人如沐浴春风一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在酒桌上，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是挺笨手笨脚的，我不会给别人倒茶啊什么的，就是我最多给自己倒。当然，现在有可能会给长辈倒一下茶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山，因为他原来是在山东那块待过一段
我
时
们这里有这个文化，
间，是吧？然后他在后来那个初中来的合肥这块，然后呢？他呢，就是很会给自己包人设嘛，然后还有就是，给别人起的一些雅号啊，或者是出门就立马买，跟别人一起出门立马买2桶水给对方，就各种各样的细节，让别人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大一的时候，他就在布局啊。大二他想要去韩国当练习生，然后跟我一个宿舍，然后他就为此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说，义务小额贷款，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找那个同学借钱嘛。当我不借给他，他知道我不可能借给他，连女朋友找我借钱我都不借的。所以他跟我跟他比较知根知底，我知道他什么样的人嘛。然后他平时出去一些小钱，就100块钱以下的，他花了就直接就花了，给人一种很大方的感觉，绝对不会分享给别人的。然后他借了大概有，40-50万，而且他很聪明，就是这个人有钱，他跟他多借一点；这个人没钱，跟他到一个底线几百块钱就得了。然后主要是有一些小额贷。然后呢，到他就跟那个贾跃亭一样，就大一上学期，暑假走了，直接飞韩国了。然后他跟那些同学说，等从家回来，就还你们钱。就下周回来会还你们钱，然后呢，哦，整个一个群，那个学校人都炸掉了。他的朋友遍布天下，从大一的到大四的，就是去实习的都要给他薅一笔，就是借了好多钱。然后我那段时间我的宿舍被，就是被踏遍了，就是问我姑姑、套套呢，姑姑、套套呢，然后还有他女朋友，他女朋友是舞蹈学院的一个，傻大个，我叫他傻大个。然后腿很漂亮，然后就是他有一个 LV 包，是在我们宿舍。然后呢，那些人呢就给他气的都给他顶着了，因为知道我联系方式也被拉黑了，什么都被拉黑了。然后因为钱正好可能卡在他们人性的那个，比如说去报警啊什么的那个及格线的那个地方，所以
能
我
明白。
觉得这是他最聪明的地方。然后那些小额贷呢，他留的电话。就是那个时候，在我是2013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2014年那个时候就还没有实名太那个，对，就没有太严。然后他捞完之后，给了我一个小惊喜，留了一个号码，说我是他爸，然后给我属于恶趣味吧。然后我也是这样，我才知道他掳了好多小额贷。然后呢，他飞走了之后，他的那个 LV 包呢？就那个妹子 LV 包给后面的一个西藏的男的给捡到了，然后说给他一个下马威嘛，但是人家根本看不到不 care，因为这个妹子这是妹子的包，然后那个傻大哥跑过来就是那个妹子舞蹈学院妹子，他说，说之前偷到留在这的包呢，然后说扔垃圾桶，我就剪成小布条了，他心态崩了我，然后。我说他到底有没有找你借钱？他说，那还有一点点人性。然后这个男的，他就我感觉他捞了应该在50-60万左右吧，50-60万。然后就去韩国，然后后面他的一个发展好像是做了一个经纪人，而且混得还挺不错的，
就在
就
韩
证
国
明
吗？
根本没有回国了，没有什么恶有恶报，就是这种。精的跟猴子一样的人，他妈的，他的人生就是很爽，他在韩国也很爽。
对对对，我也相信他们，
就是你心软手软，你啥也都不用。就比如说有人录个小邮件在心里，我靠，今天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小老百姓怎么来借钱呢？对吧？这个万一征信不好怎么办？他根本不
知道。那有段时间的话，那个小额贷款公司倒了也很多，就更不用还钱了嘛。
是的，
对吧？
然后他就没有，我上次问他，他说他没有还过那么一笔钱，那些都是他，就都是他的。
借多少？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是吧？
是的，所以他这一块也是给我属于上了一课嘛，但我觉得就有一些东西是天性啊，他这个天性就像那种福建人，这种爱敢拼敢闯，对吧？
对。
所以我就没办法跟人家前一刻还是好朋友，后一刻借完钱立马就搞消失。所以为什么贾跃亭和他能成功呢？人家心理素质太高了，哎。
是好，对，对，贾跃亭下周回国。
是，然后后来就是我当时也是一些契机嘛，就是和一个大一的一个室友叫什么，我叫他校长，然后他很有钱嘛，很有钱，然后呢他说他想拉我一起退学，然后对该干些什么干些什么，然后呢还带我就是赚了一点点钱嘛。我也跟他干，上什么学，反正都是浪费时间，对吧？因为我们那会就是干又干不过像北影啊那些，就是大家都是混个学历的，我就觉得时间不能这样浪费了。当然以我现在看，我肯定不支持啊，肯定不支持。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学历这种东西根本不重要，你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不得不说，就是高中的时候啊，那个大学的时候，中间有一场同学聚会，然后有一个高中之后不上的朋友，然后在我们这边批发市场发家了，也赚了不少钱。那个林林总总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学没什么屌用，还有我当时跟一个外籍学生还发生了一些摩擦，然后就是当时在学校搞的也是不是很愉快，因为有那个辅导员啊偏向于外籍学生啥的嘛，啊，然后后来就退了。退了之后，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说嘛，我就在北京那边，就是，我靠，这个我不得不说啊，那个校长坑了我，他妈的，他家里很有能量，他退了之后跟我一起干了半年左右，对吧？然后呢，他爸妈接他回去，完了之后他变成武汉大学，然后已经那个。就是毕业了嘛，武汉大学毕业，我挺干的。当然这个我觉得也不适合聊，因为我们那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航空，是什么什么南昌航空，就是他跟我上的是一样的学，然后他变成了武汉航空的一个本科。然后呢，我问他，他说他在这里是戒毒，我说这放他妈猪皮，根本就没有这种玩法。他说他是这样玩，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靠，天子脚下的人真的妈的
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门路。
他们这些人真的是高深莫测。当然这些观众听到的话就当个乐子，可能是我了解的不够全面。
我去开一下门，应该来个人了，稍等一下哈。
好的。哎，来了
啊。我对那个啥，我们这里不是学生回来了嘛，要成人高考，我都不知道成人高考是啥，就是他要用他们学校嘛，我看都收拾，把东西都收拾回来，然后好像明天后天要成人高考，用他学校，不是，我不用管他，我完全不用管他，就是我给他把东西提过来，因为他把书位啊什么都背回来，就是这两天啊成人高考。你可以
不影响是吧？
哎呀，完全不影响，就是他回来了嘛。按道理说他应该高中嘛，然后就是要再晚一些才回来，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硕士考场，然后要他们学校是考场嘛，正好回来。哎，小孩开心，你这样一放假他更开心，你知道不？就是跟咱们上学是差不多，一放假就开心。
学生啊，我们周六周日不也很开心吗？
对。就是现在我看，我给他把那个手机 给他找出来，然后我看他一会儿就出去跟他的朋友去打游戏。
那我们继续聊呗，
啊，
继续
可以
聊。
可以，好嘞。
然后就被刺了好几下之后，我也感觉，哎，就是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学生时代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真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离接触社会就差那么临门一脚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出来了，对吧？所以我就想着，那我不行，我这个一没学历。当我那时候还是没意识到学历重要，我想着是赶快先学一个职业嘛，干什么干点什么，然后就花了1、2个月考了一个那个会计证，然后直接就去一个企业去面试做那个成本会计。我感觉会计这个，因为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嘛，就是属于速考，然后速过，然后就直接上岗。那个一个老大哥带着我。然后他们公司是单双休，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是3000块钱吧，单双休3000块钱，然后跟他们一起中午包吃。不过我觉得就是那个老大哥40岁了嘛，40岁也是40、50岁了，然后我感觉一眼看到头了，所以是他的工资的话大概也就是7、8千块钱，是在合肥。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第二个是毫无职业发展潜力。就是我当时的视角看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干了差不多2、3个月就走了，就走了。然后我就第二个工作嘛，我就去学了一下审计，会计审计嘛，审计我觉得很威风，可以各种查。然后呢，学了2、3个月左右，直接就去一家审计事务所去给他们干。哇，审计心很黑的那个事务所。给我第一个月工资1500，我干了一个月我就跑了，因为什么？就是他先去查一个国企嘛，就是，然后呢，做一些什么货物盘点啊，什么各种账。那货物盘点，人家搞得特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6瓶酒，我一查，他账面上6瓶，我这查怎么就5瓶？他说可以是6瓶。哦，懂。
可以是刘烨，
怎么办？我说，哎呀，你这就是。我一眼看不到头啊！我就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所以，我放弃了。看得到头，看不到头，我都不想看。然后呢，我又想到我之前搞艺语，我想找艺语，我找不到这种工作。我就想不行，那就学一下编程，因为我很想做一款游戏。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学编程或者投入
对
这个
对
行
对，
业的，
是是是，
可能一开始都是这样想的。然后
对。
呢，我就去先学了 Java，先学了 Java，因为，网课里面就 Java 是最多最火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搞了个 Java 环境，因为有异语言基础，但是异语言它不需要搞那么多配置那么多东西，
对。
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我磕磕绊绊，就我感觉我自学能力还是稍微在正常人偏上一点点，但是这让我感觉我操，这有点难。然后各种环境，然后各种跑，然后大概学了2个月的时候，我就去面试了。我就说我干过1年，就靠编嘛，干过一年。人家说你年纪太小了，正常大学都还没毕业。我说我这个实习嘛，实习，然后就那个也有在校经历和一些照片啊，录取啊。所以他说哦，这样，可以啊。然后呢，但是他们公司不招 Java。招 PHP，所以我就转，我 PHP 我一看比 Java 简单太多了，
哎，是是是，
我一个月就学会了，我靠，7天学会那个语言，然后那个框架，它是老板自己写的，又花了7天学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7天熟悉项目，所以一个月就可以了，然后我写了3个月，我真的好感谢那个老板，因为他基本上是手把手带我写。完了之后，他还说什么后面给我不停的涨工资啥的，因为我肯定学。然后呢，我到学到了干了半年之后，我直接就跳槽了，因为当时的工资好像是5000块钱，真的给我基本上是每2个月给我涨了1000块钱，我真的太感谢他了，就是现在我都很 带我入了这个门，然后呢，我撬了一下，撬了几下，8000块钱，8000块钱那个公司，就是是一个做媒体的，然后又做高考招生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主播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上班第一天，我印象很深，就是公司很大嘛，然后我进过去。也不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一天是先是熟悉，然后第二天过去，然后呢，我看门口有垃圾，我还帮他扔了一下，因为也属于职场小白嘛，就是要勤劳，对不对？然后扔了之后，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就说，谁把我外卖扔了？我以为是。垃圾，就是那种空盒子、
啊。
我当时说扔的还怪沉的，
太崩溃了。
我当时傻傻的都，然后他也他说哦那，就算了，我再点一下吧。态度也都挺好。然后我说我给你点吧，他说不用不用，我点。然后我也没坚持。那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来看，肯定当时比较幼稚嘛。就是、但是跟他们关系啊都处得非常好，特别是。他们楼是这样，就是4楼是研发部嘛，然后，3楼好像是好多领导在搞一些杂七杂八的，包括一些销售、市场部。然后2楼是一些主播，我也经常下2楼，就是他们也很自由嘛，而且老板也很和蔼，就是两个女老板跟那个主播就是一起就是玩一玩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就是在这个公司待了1年多，然后老板就是逢年过节会送电脑，送一些键盘、耳机，会给你抽奖。我觉得待的就挺好，大家就是，但其实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大家都被 PUA 了，那两个女老板很会 PUA， 就是你觉得很好，但其实没有那么好。很多人工资就一直没有涨过，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他需要你周六过来加班，你就要过来加班，然后也不算加班啊什么的。然后，主要的是有部分人还没有五险一金，就是比如说我就没有五险一金，有的人又有五险一金，所以，但是对一些可能刚毕业的人来说，就是这种清静的环境，大家觉得非常好。但其实可能现在来看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是因为当时在和女朋友在开房，老板一个电话过来，让我周六回去一趟，因为有叉叉学校的一个领导过来，然后需要有技术在。我说你为什么不提前讲呢？然后他说这个事发比较突然，没有通知到我。我说那我不管，我靠，这裤子都脱了，你让我现在过去是开玩笑吗？但我没有这样跟他讲，我说我就不去。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关机了。因为那时候其实还年轻嘛，因为做工作我也开始不管用，然后就继续 happy 了，继续 happy。然后到下周一的时候，老板也没怪我，就是说没来就没来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嘛。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疯狂搜一些，就是说。跟老板撕破脸之后怎么办？说那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就叫先下手为强，怕被针对，对，直接走了，直接走了。
对，这也是对的，万一以后他再给你搞个小鞋是吧？你看
是的，
犯不上。
让他不找跟我同岗的，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他是甲方嘛，甲方可能需要的开发不多。就是它是两个前端两个后端一个服务器，就是哦不是它一个前端两个后端然后一个服务器，我是又做 PHP 又做前端，然后我一个人相当于顶了两个岗位，然后还有一个后端是也是 PHP， 他就不怎么做前端的事情，然后一个服务器管运维，然后他们就是反正那个领导来他又听不懂什么技术他。管你那个人，反正可能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吧。我又不想贡献这份态度，然后就想着就这样撤了。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 带主播的公司，因为真的很有意思。就这个也在群里面说过了，你
嗯嗯。
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去男厕所，会得到一些放松。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一些，就是我找公司，就是如果不是双休的，我基本上都不会去。然后
对，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就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就会苦一点累一点，双休什么的。就我的基准就是事先先问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双休，你以及你加班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零零总，然后你们这边同事不傻逼吧？这种，当然，就是如果说对方都接受不了你这样询问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态度太差了，你不去也罢。如果他们能接受并且跟你聊得很好的话，然后这个人是不很漂亮的话，你完全还可以跟他做朋友，对不对？然后
嗯
后面就是，去了一家那个好像是环保类的公司，然后就跟那个人事做了男女朋友，然后
嗯嗯。
在他们公司里面就感觉哎，这就对了，从来不加班，对，然后周六周日。就是还可以放松放松，然后呢，后面就是来了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是产品经理，非常非常久，还兼项目经理，然后呢，
嗯。
过来之后晚上就要加班了，然后她说她带我们项目组晚上就要加班了，然后我当时好生气，我问那个人事，我叫他小雪吧，然后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傻屌给招进来？我靠，把整个公司氛围都变了。他说他当时没看出来啊，觉得这个人很干练。我说就是不该招干练的，招一点招一点对吧？就是看上去就不靠谱的人，就这多好，大家都可以带嘛，对吧？
啊！
招这么干练的，就是然后把我给卷跑了。然后把我卷跑了，那个事也不干。对，
啊！
他呢就去讯飞了嘛，去做那边的。
哦，对对对，那个，你们那个地方最厉害的就是讯飞嘛，对吧？
哎，那也不是，这边还有思科啥，就是大
哦，
公司挺多的，而且华为啊，还有
哦。
腾讯有一些，因为这里不仅有科大，还有那个国防科大，就是也有校区的。其实。大
哦，
佬级的公司也挺多，
哦哦，因为一说起合肥来，我就想起这个哈，这
讯
个讯
飞，
飞也很厉害吧？讯飞在那里，
但是讯飞在我们这名气大，是因为它跟
嗯，
蔚来一样，吃的资金比较多，就可能有一些外企，它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你地方财政不停的
嗯
跑钱。
嗯嗯。
像这个呢，他们不停的铺，甚至它快变成房地产企业了。你讯飞小镇呢？
哦，他啥都干呗，是吧？
对，
以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做语音识别什么什么的，我还去过。他们做语音识别的时候，比较小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还有他有一些合作的时候，我还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也好多好多年之前了。
很多，而且我去讯飞也待过一段时间，
嗯。
就是他们是，就是我感觉也很，就是分成不同的项目组，有的项目组。非常爽，有的项目组来非常严，然后
哦，
就是，这个差别大到离谱，有的闲到每天没事干，忙到你周六周日还要来加班，所以我觉得就我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立马就跑了。后
哦。
来就是，也是跑到像银行，但我去银行我那个也是外包去的银行，然后银行很爽，从来不加班。今年做后三年的任务，有三年后的任务，所以大家根本不急不忙。那个我倒是待得很爽，所以就是这样子。当然是上班可能这个群友不是很爱听啊，因为他妈的班味太重了。所以再说一些上班之外的事情吧，
可以可
就
以。
是刚刚上班那会，我是就是说还是说稍微有印象一点的，就是他们想听的吧。
嗯，
就是乔总不是想听那个
反正
在
是
火
这样，
车上面
对对，乔总是这样，乔总也挺会泡妞的，他只是骗他老婆，
我当然知道，
对，
那
他老
乔
婆
总是个
天天
骚样。
PU，对，他老婆天天 PUA 自己，然后他装得很老实，但是他老婆就相信他，
而且乔总有钱，有
对
钱，
对，乔总有钱。
对，你说你怎么那个啥，守身如玉什么的，
对对对，他乔总
但是考虑
就
到
忽悠
这一
他老
期，
婆，
辣椒也可能会听，所以就不推翻他的一些论点，让他的人设先维持住。
可以可以，
就是说那个在，就是那个火车上面。我是，就是当那个高铁卖完的时候，有绿皮，还有那个什么快速，快速火车，然后它那个也是有上下铺软卧的嘛。我是在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呢，
嗯，
就是我每次暑假寒假回来，我不都会谈一段恋爱嘛。然后呢，同时也会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进行分手，所以我的内心其实是有点伤感的，特别是坐火。坐高铁就是回北京，但是我那一次我就决定坐一个那个特快吧，特快，因为高铁票卖完了，然后我在那个特快上面呢，我就想着，可能会有一个那个房间的，它不是四个卧嘛，
对对对，
然后呢，
软卧。
我对软卧，然后就大家可以一起打牌啊什么的，所以我就
嗯。
会。带副扑克牌，但结果我那个房间他只有两个人，我还有另外一个男的，然后那另外一个男的，我对他我就没兴趣讲话了，然后我就去，就是他是从晚上，然后大概开6个小时嘛，我是8点上车，所以基本上是晚上到第二天到。然后我就没有回房间了，我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徘徊，走廊上徘徊，然后看到一个妹子，就是穿了一个长筒啊那个短呃长筒袜，然后那个靴子，搞个大马尾，我就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说，聊聊天嘛，就是说是去北京吗？是不是同路啥的，对吧？就。一来二去聊上了嘛，然后我就拿了个扑克牌，给他变个小魔术，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就一起玩一下那个德扑，两个人其实也能玩嘛，德扑或者是就是打打扑克嘛。然后呢，就是聊聊的，再加上晚上这个场景，其实聊的就比较深了嘛。然后就说，他说他的感情，我说我的感情，我说刚分手没多久，然后后面。然后呢，就是说，我说在外面有点冷了，其实暑假刚结束了也不算的，就是又不是寒假，有点冷，我去那个宿舍吧，就是那个包厢里面，然后他说就去他那块没有人嘛，我就说好嘛，然后就坐在他那个床上，然后跟他一起打扑克，然后后面就我说。一起就是在手机上看电影嘛，我说下了好几部电影，然后因为在火车上面，其实你信号是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一般确实会提前下几部电影看，然后呢就是一起在那个床上面看，后来就抱在一起，然后就那个啥，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完了之后不就完了嘛。然后完了，我也没要她的联系方式，她也没要我的联系方式，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就是只是吵架，并没有分。然后呢，我也没有说想，因为我去北京的话，我可能又要谈新的感情了，就也没有说一定要是她，对吧？然后
对对。
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后面还有就是上社会啊，又有一个比较坑的事情，这个也在群里面说过，就是，刚工作没多久，然后当时看有一对，就是两个女生走在路上面，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属于那种白瘦幼的那种身材，然后穿着一个皮卡丘的衣服，背着一个包， 然后感觉哎很可爱嘛，就过去搭讪。然后刚开始她不给我微信，然后她闺蜜就说给她给她，她闺蜜帮我，然后后面就给到我了嘛。然后我就那个在微信里面聊天嘛，比较正常。然后约她出来玩，然后一来二去就熟了嘛，就熟了。然后出来约会啊，什么什么。然后后面。后面在一起之后，然后进行了一些深入交流之后，后面过去了半年，这个人我为什么印象深？因为半年之后的某天晚上，他突然，在我刚结束完的一个闲者状态，他跟我说，我以后姑姑，我以后不能跟你玩了，我说，不能经常跟你玩，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其实有未婚夫，但是他。爸妈呢，觉得他未婚夫就是没啥钱，所以他未婚夫去了其他城市，去什么酒厂上班还是什么，什么，现在赚了钱回来了，然后要跟他就是约的，婚期都已经定过了嘛，就是但是我可能订婚订的比较早，但是结婚的话可能在两三年后，然后现在我正好快到了，快结婚了，他已经不能跟我那个那啥了，然后我。当时就懵逼了呀！我这，就，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感情，这个说在一起？是我觉得我这到底算不算绿别人呢？就是说，其实很纠结，很纠结。然后我就说，哦，那行吧，那就先散了。然后后面他还联系我，就是结完婚了，他说他老公就又去了个城市了，跟我在一起出来了。这其实我就是那个群里面说的，我根本不喜欢破坏别人关系嘛，都是无意识的、被动的，所以我就说那就
不
算了，
联系了，对。
就不联系了吧，倒也没有那么饥渴，而且他看上去和小萝莉一样，就是结果都已经居然还是人妻了，那感觉所以人设差别挺大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之前的那个高中的那个老师，他也是，他这个，也有，后面也有那个丈夫，后面也有丈夫，因为后面还跟他 callback 了，他也有丈夫，但他说他跟他丈夫在吵架，然后还能辅导一下英语，我说那好吧，然后跟他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喝酒，就那个啥，喝完酒之后说，你不可以对老师这个样子，不可以。说，反正很有意思嘛，是吧？就是像这个，我感觉也算是无意识的，就没有
对，哎，
被动。
你这个老师的话，他应该是刚刚毕业是吧？
对
你
啊，
上
那
学
个
生
时
的
候
时候，
是刚刚毕业，对，但
哦。
是这。不是过去了六年，相当于6、0、7年。但
对，确
是，
实你比较厉害，你比较厉害，把老师变成老婆，确实比较厉害。
所以这个事情我都是只敢一带而过，因为不太好，不太好。然后呢，就是像这种，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也是我刚工作那个女生，我其实印象比较深，为什么？因为她特别漂亮，特别漂亮，人也很温柔，就是有一种日本的那个大和夫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感觉落落大方。然后呢，她是在路上也是搭讪，但是她先搭讪我，她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巷子嘛，有一个巷子，然后呢，就是高德地图啊。你一旦到了一个复杂的路况，到底在哪里，其实你就分不清。然后我就带他去，带他去了，然后在路上呢，我就发现这个女的很漂亮，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加你个微信？然后后面加他了，然后呢，就是聊天聊天，就这个主要是聊天啊，因为比较真诚嘛，我一直不觉得帅，主要是要真诚的聊天。然后后来呢，后来我知道他。就是不是合肥本地的嘛，就搬过来，然后再找房子，就在房找房子住，我就带他到处找， 不是住在酒店里，然后就带他到处找，然后找他的话，帮他搬东西，然后带，
啊，
我带他一起逛超市。当然，这中间我没有花任何钱啊，所以也不是
嗯嗯，
说什么苦力。他请我吃饭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他突然手机响了嘛，逛超市的时候，我们是她男朋友跟她那个也不是男朋友吧，她跟我说的不是男朋友，
嗯嗯。
就是但我觉得是男朋友。为什么？因为她跟那个男的的关系，那个男的在服兵役，然后呢，那个男的就是跟她相亲认识的，但是还没有订婚，还没有结婚。然后他觉得这个男的呢，就是跟他不在一个频道，然后
嗯嗯，
接完电话也没有逼着我，没有逼着我。他说他在跟朋友逛超市，然后那个兵哥就瞬间面红耳赤嘛，就说哪个不好，然后就搞得感觉没什么情商嘛。然后他就说关你什么事啊？然后把他给挂了。然后就说跟我继续逛，然后后面。就是再到后面跟他接吻嘛，或者然后
啊。
喝个茶了嘛，然后呢，他就说就跟他跟那个人断开关系了。但是我说别断呀，我就很后悔，我说别断呀。当时为什么？因为这个女生想要早点结婚，
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她是25岁，我那个时候才23岁。
啊，
我觉得就太扯了，就是他说迟2年也没关系，我就根本没想过迟2年就要结婚，所
啊。
以我虽然跟你那个啥，但是我觉得不该那个结婚，所以就放弃了，放弃
啊啊！哎，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给我讲的话啊，
了。
就是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就说，哎，你这样，你要不要问这个女的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他说，他的观点是这样，他说他从不问女的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他们会处理这件事情。
对，是的，
然
是的，他
后
们会
他说，
处理。
你只需要谈恋爱就可以了，你完全不用管他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有没有结婚，他们会自己处理好其他的
但
关
是，
系。
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对方到底处理不处理好。有的女生比较笨，万一，对吧？就是
啊，
万一，我再举个例子，之
啊，
前有去朋友家，就是说她的那个前夫是，就是是当兵的嘛，就是退伍的，
啊啊，
然后呢。完了之后，我靠，跑到一半突然回来，就是到家里，然后在客厅抽烟，然后
嗯，
他还在那里叫，然后这谁受得了？我一下就不行了，我操！
哈哈哈哈哈。
你管他干嘛？我觉得他就完全处理不好，万一把我宰了就命，对吧？虽然说是前夫，但万一呢？这
啊
个我觉得，你给他一点自主权，但是你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她有没有男朋友？你心里起码要清楚。
啊
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要是不清楚，你死都有一个明白，
哦，
很危
对
险
对
的
对，
事情。
那个也是听我电台的一个嘛，他也很厉害嘛，他的观点是他从不问这个女的有没有结婚，有没有什么东西，他说他只要跟你谈恋爱，他就是单身，所以不问。
安全第一。那个就是这些年啊，就是。
啊
就最近这些年，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嘛，我觉得疫情就过去还没多久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已经
嗯嗯，已
是
经好几年了，
好几
对，
年了。所
对。
以这几年呢，就是有的时候认识的一些人都是一些少妇什么的，然后呢，我就会提前问一下，就比如说你还有没有除了你老公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男朋友啊，或者什么
啊啊！
啊？如果你确定你 OK 的话，就是你处理过很多次这种关系。并且很熟练的话，我觉得可以；要不行的话，就大家逛逛街得了，算了，对吧？
啊！
就别那个啥。然后还有那个，就包括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就是我甚至还会去做一个调查问卷，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一趟门，其实很危险，你有可能就红码了，你红码
嗯
了，你出不去了。所以我出门之前，我会做一个调查问卷，看看这个女生到底适不适合。跟你一起玩，
啊啊
就是他想跟你一起玩，可能见了一次面，那只是大家觉得，长相还可以，聊的还能聊，但你要深入沟通的话，你可能就觉得浪费时间了。我又不是打算就深入交流，那不是， 相当于约炮嘛，对吧？我不喜欢约炮，然后所以就会给他，比如说你支持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这是很厉害，
你认不认识杨笠啊？对不对？你对他们有什么感触？就你这个调查问卷五道题，你回答在我心里面起码四道题，我才会出去。不然的话，就感觉以后有机会吧，以后有机会再出去。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就觉得群里面的一些同学啊，就不会节省时间成本。就是你如果不事先调查清楚，最后了又分开，你可能就不是就啊，当然他们可能也不在意啊，他们可能就是只是为了片刻的欢愉嘛。啊，这个也是很正常，我觉得也很支持，这都没错。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群里的很多人他没有你的条件，这真的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就是哪个小说嘛哈，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一句话嘛，那个小说是吧？你其实他们是没有你这么帅，如果有你这么帅的话，他也会去做问卷题。而我们就是这些不帅的，大部分是被问卷的那一个，被问卷的那一个。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那个女的约你，他们是非常非常喜欢你跟她去吃一顿饭或者是什么的，而且他们还会征求你，我要穿个什么衣服你比较喜欢。我们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这个与真诚其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这样说你也理解不了，因为你没有在我们这个处境。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同事啊，正好是在讯飞时候认识的，我叫老于。老于呢，就是当时他是东北人，他来合肥，就是一个大高个子来合肥。我当时就很懵逼，我说你这东北跑来合肥就上一个破班，图啥？然后呢，他说他是为他女朋友而来。然后后面我听了一些他对他女朋友的一些表述，就是说他女朋友，因为他在网络上发一些不爱国的话，报警抓他，还有那个什么，比如说老于车子盗保了，女朋友去续保单，对吧？给他钱让他续保单，然后他女朋友让他姑姑去搞，让他姑姑没搞，然后撞车了白撞，然后还有，比如说他女朋友天天在家里不上班，有养他，林林总总，还有就是，高中的一些生活，就是，他是他老于的初恋，老于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女生到底有多少种类，他觉得这个已经是最好的，就是跟他讲了之后，他才发现，这个世界居然是这样子的吗？
对对对，
是然后后面就是因为跟他女朋友有一些，而且还有一点，他女朋友说他就是他女朋友说自己心冷淡，然后从来没有那个过。我靠，各种很我听起来很离谱的事情，他觉得女生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我要给他做一个这个导师嘛，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想让他知道这个。然后后面就跟他一起玩，然后后来他就分掉了嘛，分掉了，然后就
对，这不错，这不错。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应该算一种解脱吧，因为他现在感觉过得还挺愉快的，没有感情的这些破事，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比如说，就是现在有好多就像刚才讲那种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命运嘛，因为男主刚开始不是很穷嘛，
对，
但其实他也挺牛逼的，就是说你如果过往的，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按照你过往性格所做出的行为，这个就是命。他如果说没有一个契机的话，就像他一直持续下去，有可能两个结婚了。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命了，但如果说事情发生了，听到别人的某些论调，或者是 某些正常的一些价值观之后，就是他做出了这个行为不符合自己过往习惯的这个行为的话，有了一些突破，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运。所以命可能是他一开始的定数，但是运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违背了自己的本能，就是比如说是复合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对他来说就是立了一个立了一下这个，改了一下命嘛。当然，这个非常小，但是大家都是，就比如说我，其实是很难去违背我自己的一个本性。我就很想像栋哥你说的那种，今天多少天多少天没有那个生活，但我不行啊。他一说出来，我今天穿了黑丝，那可能，哎，好烦，就是想算了算了算了，就是我其实很想坚持一下，就是起码坚持个1周到2周，但经常会被破功，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突破不了，我就没办法逆天改命，这个也很痛苦。
你主要太帅了，你主要太帅，你看
哦，
女朋友，
不，就
或
是。
者这就是你的命吧？你可以这样去想，你上一辈子可能就是在花园里是吧？浇了一大群的绛族仙草，然后他们这一辈子就是要还你。哎，
后面我就很羡慕那些就是比如说从一而终啊，就是如果说一开始遇到了，就因为群里面有很多，恋爱啊，我其实非常羡慕的，比如说乔总和小辣椒，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对，就狗哥和他们那个
那个
闪
分
婚。
了吧，那个分了，
分了就好，分了就好，不然我也很羡慕，就是那种双方悸动，然后在一起。我现在就没有什么很悸动的，就还有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几个我印象深的，其实还有几个，比如说那个，我当时讲的第二个不是让我很愧疚的，很愧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当时那个一中的那个妹子，她呢就是会因为我学习不好而哭，就是属于强行带我拔高了一级，本来不该我的这个水平，所以我跟她分了，其实我也很内疚。还有就我现在看的这个，我觉得她是人真的很好，所以我跟她在一起，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心啊，其实是越来越麻木了，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外表已经不成为我的第一，就是第一选项了，就是可能外表现在好看的太多了，就是就像我之前那个去洗个脚，60多60-70块钱，完了之后还要跟那个人，就是那个晚上还去他家一趟，对吧？就是。但她本身，她外表也很漂亮，但其实她的学识也好，谈吐也好，就是感觉差了很多，或者是说，就感觉不在同一个层面的聊天。就是像理性的人和粉红，其实他们是没办法正常的沟通的，因为一个是以个人为角度，一个是以国家为角度去思考，光思考方向就错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还谈了一个，就是是一个发传单的一个妹子，那个妹子是发健身房的这个传单，但是她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发的很好嘛，就传单发很快，完了之后我加她，然后后面也是出来玩，然后她说我是她初恋，然后后面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她身上我就觉得，就虽然大家还是各种价值观什么不一样，对吧？但她让我觉得。一个很欣慰的一点，他是以一个学习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就是，比如说我说我建议你看一下什么什么书，或者我建议你去学一下什么，对你以后用得上。当然我不是好为人师啊，是他想的，然后他就会说好，然后到第二天，比如说呢，就像那种就是黄标，我不知道，栋哥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说是一个下鱼佬变成一个大佬的故事，
我没有看过这个。
他呢，就是被那个一个警察，就是给他，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嘛，但一个警察叫安心， 给他送了他一本书，就
嗯，
是《孙子兵法
《孙
》，
子兵法》好吧？
但狗血是狗血，但是他这
啊
个故事拍得好，反正就
啊
是，他把书读透，然后后面各种知识补充自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慢慢的就变了，那个气质啊什么的，就是都变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群里面有一些朋友在聊，就是可能女生不会给他好脸色啊什么的，
嗯嗯。
肯定跟他颜值我觉得关系不是太大。就是可能有，但是关系不是太大。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松弛感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带着目的，你看她好漂亮，我想操她，目的，你不管是你任何做任何事情都会束手束脚。就是我靠，我跟她喝一杯咖啡，我就要请她喝。我靠，我邀请她爬山，明明今天不适合爬山，但我想见她，我就要邀请她爬山。但你不够松弛，不够松弛的话，就是。对方就觉得你有目的，然后就下意识的警惕你。但我为什么说先交朋友呢？就你不要想着跟他那个啥，你就当交一个大家三观或者互相可能能帮到，或者是烦的时候一起喝个酒的朋友。慢慢的，慢慢的，有可能就那个啥，就是这就无心插柳，对吧？
嗯嗯，对
所
对对。
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嗯，哎，其实我这方面就知识是没有的哈，就是，
哎，
但是
其实
我
有啊，
有
东哥，
点
我给你打个岔，就
啊
是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结婚或者是
啊啊，
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桃花反而很多？
嗯。
你有没有？就是你谈恋爱或者结婚的时候，反而有很多女生跟你关系更好的。
嗯，我没有，我属于那种太普通的了。
你都说你没有多少空窗期了，我对你的话都一直印象深刻，包括你说你，当然有一些明显的假话我都跳过了，比如说什么
啊
出租车司机，这
啊啊！
我都跳过了。他就是有很多人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触发这类剧情，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已经不是那个了，比如说你出去喝个酒。原
嗯嗯。
本我比如说在酒吧，没有什么妹子，就是愿意和你一起怎么样？
嗯
但你谈了之后，你反而有，就是这么个原因，因为你够松弛。
嗯，我相信
我之前就是，带另外两个朋友去酒吧，然后呢，他们两个很想要谈恋爱嘛，然后旁边。然后我就找一个有三个妹子的，我过去说嘛，我就说大家一起喝嘛。然后呢，完了结束之后，就是只有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妹子和我一起走了。那他们就各自散了嘛。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不帅，是他们不够松弛，就是带目的啊。我的目的呢是为了撮合他们，这个对，就是这样的。
对，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就前面我说的那个盖茨比啊，了不起的盖茨比，它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就叫我也忘记了，反正他是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嘛，两种人，一个是被追求者，一个是追求者，后面是就是被追求叫什么？就忙碌者和疲惫者。表面上看起来说了四种人嘛，就是说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者和疲惫者，实际上是两种人。就是说被追求者，就是他可能拥有某种吸引力啊，包括资源、地位，比如说就是那个盖茨比追求的那个黛西嘛，他是被追求者。然后追求者就是盖茨比本人呐、啊，就是这个人去追求者嘛。还有就忙碌者，忙碌者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追求的整个过程中就全心投入啊，包括追求钱。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讲爱情，包括追求钱也是嘛。被追求者也可以认为是资源那个钱或者权力，或者是他的美貌叫黛西嘛，那个美貌。忙碌者
而
实际上
且。
就对，就全情的投入。还有就疲惫者，疲惫者是什么？其实被追求的那个人实际上是比较疲惫的。就黛西实际上最终是比较疲惫，比如说有50个妹子追你，最终你就会比较厌倦。就心力憔悴，然后他实际上最后就厌倦掉。
但我看盖茨比，我看的是电影啊，看的电影，我看的不是书，就是我 看那个里面，我觉得盖茨比他
嗯，
就属于是忙碌者，就
啊，
是
对对对，
因为
全
他
体，
是有目的，他总想着赚钱，靠近那个黛
嗯
西，
嗯，
他
对，
都是一切都带有目的，所以才会导致这种悲剧性。
嗯嗯，
但
我。
是像黛西他们呢，就是其实是就包括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泰坦尼克号男主其实也是无目的的，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松弛，一下就得了。但是那个像黛西这种无意义的嘛，就是那种特权阶级的那种松弛感嘛，他们就到哪就接受吹捧，各种社交场，他们也没有目标，就是享乐嘛。然后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导致这个盖茨比的悲剧的。匹
对
配者
对
的话，我感觉盖茨比也属于匹配者。他
对，
这
对对，他
个
其实是比较惨的了。
是，我也觉得他比较惨，而且本身我也是比较敬佩盖茨比。
哎，反
小
正，
李子演的其实几个电影啊，里面男主啊都挺招人喜欢。
对对对，他有魅力嘛吼，然后
有
最
魅
终
力，
好不，最终还是得了奥斯卡，陪跑了好多年是吧？最后给
是
了
的，
一个，
反而这个，我觉得他拍了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荒野猎人，他
啊
反而是
对
为了讨好那群就是评委，
对，
其实他
嗯
那前几部我觉得已经非常好，那个
嗯，啊
什么
对对对，
什么就是从猫鼠游戏的时候，觉得就眼睛里面很有神，演得很那个，比我们这边那些什么。就连台词都练不好的那边就是那些流量明星好太多了，他那
啊，
时候
是
也很
是，
年
那
轻，
肯定不一个档次的嘛。
不是一个档，但
对
很
呀、
可惜啊，现在没看到，然后后面再拍那种商业类型的比较多了，他慢慢的就开始，就脸上发福之后，当然更有魅力了，开始
啊。嗯，对。
演这种比较沉稳一点的剧情，
嗯嗯，其实那个猫鼠游戏，我就觉得啊、哦，那个印象深刻呀，真的是作假哈、哦，就当飞行员当什么啊，这个剧情也好。问题是更厉害的是，他是根据真实改编的，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猫鼠游
是
戏
的，
的原型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那你说
对，
像《
我觉得
荒野
这
猎
个，
人》的话，啊，哎呦，我记忆深刻，其实我大部分都忘了，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他吃那个牛的肝，
对。
这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操，你一定得给他一个这个什么了，给他一个奖了，你再不给他，下一回他不指不定吃啥了，是吧？太痛苦了。
是的，我不过我说实话，
嗯
我为什么对《荒野猎人》有印象？就这个话又说回来，这个其实是我跟一个妹子看的，
嗯啊
那个妹子呢，就是说和那个《青林队长》说的一样，
嗯
就是看完之后，一起去了酒店，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比较小，但是《荒野猎人》其实拍的看上去是他靠最后，就也是连好多年了，
10年了吧，应该有
十
十
年，
年了。我记得是2015或者16。
是。然后我又想当一回《荒野猎人》，然后他不是有一个取卵的剧情吗？好冷，
啊啊
然后跑到那个是马肚子里还是？
啊！哎，是吗？对对对，那个肚子里。
我也想取个卵。结果怎么都进不去，所以导致我对《荒野猎人》有了印象。什么垃圾片
呵呵。
啊！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大概是这么个剧情。然后后面
啊，
我这个也是忙碌者，我想要有目的的忙碌，就想要进去，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悲剧的发展，越
啊，
这样子你反而越那个。但如果你慢下来，用点润滑油，可能你就水到渠成。所以我们时刻都要。我都在反思，就是上一天的自己有什么不太好的，而且我睡眠质量很差，就是每次一到夜深人静啊，就哪怕旁边睡着一个人，我也会想到一些过去的，比如说让我很蛋疼、很崩溃的事情。比如说我以前很久以前我是不知道密室，就是密室什么，就是比如说。恐怖密室或者说是解谜密室里面是放满摄像头的，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在密室里面做那个事情，然后呢，我打开那个对讲机，对讲机说 哥，赶快走吧，不要这样了。
啊，
我
你不知道吗？这个电影院里也有，电影院
电
里
影
有
院
红
也有，
外
但没有人
啊。
过来制止我。但是在密室里面，他就会有人制止我。
哦，是这
然后
样。
还有，就是像，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倒也不算，
啊。
就也无所谓啊。就是当你做的事情足够多的时候，比如说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在火车站，在厕所，就是当你做的足够多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就慢慢就觉得这个事情，小事情，就
好
是。
吧。
所以，但是，就是我会不停的回顾，就是
嗯。
这些担子给我带来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所以导致我，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就特别是比如说在群里面
嗯，
聊到一个点的时候，就哎，因为之前我本来我都快忘了，一看到，哎呀，我操，那些死去的回忆就。再次出现了，我觉得就是人年纪越大，但有的人走出来了，有的人，就像我，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走出来，所以我就会不停的回忆。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增量的记忆是变少的，存量的记忆是在不停变多的，但是，而且反复其实就是那些事情，但是它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你一开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说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改变的。
对对对，可能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人据说是过了十几，不到20岁，就其实已经把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就是几岁到2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哇，这个其实过了这时候接近过了一半了，比如说你就觉得20到30岁之间可能就没有多久，三十
对。
到四十之间可能突过去了，50到60
对，
之间可能就是我2秒钟，就是越来越快。就是人生就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其实你，
我很赞同这个说法。
就越来越加速。你实际上回忆的时候，你现在想想回忆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而不是，
但我
大
有
了
的
之
时
后。
候我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可能是那种标记性的事件变少了，就是。毕竟大家现在都要上班嘛，然后任务也重，而且还要在意身边人的看法，就是不会出现那么多笑料了。因为我有个印象，就是反正也快结尾了嘛，就有个印象是以前看那个《哈姆雷特》，是那个公爵说的，说什么，就跟他儿子说，不要信口开河，遇事三思而后行，就是。这一点你做到的话，你就其实会少很多记忆点。然后还有就是对人平易和气，但不可过分轻敌。就是去交往性情相同的朋友，但必须严格管住你的灵魂，莫要将你的友情滥施于所有泛泛之交，莫要和人家争吵。如果已发生争端，就要让对方明白你不可轻辱。留意倾听每个人的想法，但只能把你的意见说给少数人听。然后每个人的批评都要接受，然后但是否对错都要在自己的心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要借钱啊，借钱给别人反而会丢掉朋友啊，或者是说要对自己忠诚啊之类的，就是林林总总。但是就是我们接受的道理越多呢，你。就越没有以前那种放肆，所以那些记忆点就会越来越少。我觉得
对，
这
应
个
该
也
是。
是成为自由的一个束缚吧。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哪怕钱不重要，但你还是要为了钱，有的时候会低头嘛。然后或者是，为了家庭啊，为了什么别人去考虑。所以现在就是的，自由的事情太少了。越到老了越这样，还有子孙后辈。
对对是，其实按数学上哈，我们仅仅不要讲这些哲学，仅仅按数学上，它也是嘛。比如说一年，我们5岁时候的一年就是1/5嘛，是吧？20%，等到我50岁的一年就是一年的50分之一，也就2%嘛。其实按数学上说，我们越往后做，因为这一年在我们人生中占的比例也确实是越来越少嘛。对，有个
是的。
是吧？ 按道理说也是这样。像我们总共活了5年，然后你拿出1年来，我想想哇，到处都是记忆。但是等到我们到了50岁，你拿出1年来，假设记忆，而且记忆实际上越来越少，这1年我就想不起我干了什么。就好像是你大学的时候还觉得有一些事情，但你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也有，但你参加3年工作，你说第3年跟第4年之间是什么？你想一想，哇，真的
哦，
没有感觉，
我觉
是
得说的是的，对，就以这个人生的尺度来看的话，
吧？啊，
确实会越来越麻木，而且
对
你
对
的耐
是
受
嘛，
程度也越来越高了。都经历过的事情，对你来说也不
对，
新奇了。
对，因为小孩我们就算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有趣的，但是我就是6岁，你给我个1年，哇，就接近我20%的时间嘛，对吧？就相当于是你50岁的时候给你接近10年的时间嘛，对吧？10多年时间还是比较长。其实，哎，仅仅从数学上，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反正我们都要这样经过我们的
我
一
们
生。
现在的寿命有点长了，有点长了。
对，是因为在就是在民国的时候，中国的寿命大概是30几岁，不到40岁，平均寿命。就是增加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笑话啊？他说增加男人寿命有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是抗生素的发明，极大的增加了人的这个寿命；第二是说一夫一妻制，但我不知道一夫一妻制是不是哈？对，我也这也是笑话，但是前一个应该不是笑话，就是抗生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笑话。因为以前的时候不就是感染一下，像那个以前决斗也好，你一个子弹其实就打中了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它感染嘛就不行了，就死了嘛。但抗生素之后发现，哎，可以救一下。
其实说这个，我想啊，以前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大家都用中医疗，中医治疗，这就也很荒唐。不
对，对
过，
你，
其实我对这一块就是也很冲突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家里啊，我爷爷、我太爷爷他们再往前都是中医，赚了很多钱的，很多钱。然后本身呢，他们寿命也足够悠久，当然这个可能是基因问题啊，也未必
应该
是。
是基因问题，我
对，
觉得。
因为像我太爷爷是在我初中。他也是因为摔倒，就是摔下楼才去世的，所以也不是意外去世。然后他本身他已经100多岁了，然后
哦，
呢，
那挺
我
厉害。
爷爷现在是90多岁，就是也很
这
少。
应该是基因了，
对，
这
我觉
基
得
因
应
会
该
比较
是
多一
基
点。
因比较多。
对。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是，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也不说什么那个的坏话，但是从科学角度，我觉得还是抗生素猛一点。
对，是尽量吧。哎，反正我们也不是谈中医西医的这个。对，现在差不多2个小时了，因为我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我都是让人，哎，你推荐点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推荐的？
我想一下，
随便什
是
么东
推
西都
荐
可以，
书，或者是动漫，或
电
者
影
是电
随
影。
便，任何东西。
好，我推荐《辣桥》，是一个西班牙剧，《辣桥
辣是哪个辣？小辣椒的辣吗？
》。我来打个群面。
我真的，西班牙的
对。
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
很好看，《辣桥
哦，
看了之后，就是大家绝对不虚此行。
哦，辣条，哦，这是一个什么电影吗？还是剧？
这是一个剧，但是不长，可以当电影，因为对剧情非常紧凑，不拖沓。
可以，那我整一下，多少集吗？它是很，
那大概7集还是10集吧？
那可以，
七
这种
集，
呢可以看看，因为我就是倾向于看书，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书写完了嘛，我这种人又很急，我不能够看那种，说我今年拍12集，明年还拍12集，那我就等他拍完再看。
我也是，其实我和你一样，就是比如说那个《权力的游戏》啊，他那个书他妈写太慢了，我操！然
对，
后
到
没
现
办
在还
法，
没写完。
对，
对，
我只能先把那个剧给看了。到后面哪怕这个剧一塌糊涂，但是我等他书写完，我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所以哪个快，我先看哪个。
对，是这样。那个《权力全游》我也把书也看了，因为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剧，但是 我不大能够接受的是，就是美，就是现在美剧不都这个节奏嘛？一星期给你整出一集出来，有时候哎呀，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节奏太拖沓了。
哎，对，然后，对我这个还行。那乔，你是说就已经完了是吧？那我还可以看。
这个已经结束了，对。
啊，可以可以。
可以看。
啊，可以可以。
行，那我们先到这。
啊，可以，就推荐这个。好嘞，非
好
常
的，
非常感
拜
谢
拜。
姑姑，
啊，
真诚的姑姑。好，再见。
和东哥聊天也是获益匪浅，就这么
嗯，
说吧。
好嘞，好嘞，好，再见。